希望你很享受刚刚一点安静的时间，那只是在聚会里面的学习，你自己的生活应该有更多这样安静的时间。我们活在一个这么繁嚣的时代，很需要这样的时间。有没有印尼小姐现在需要我们今天晚上的印尼语翻译？如果没有，聚会完再跟我拿也可以。生命记第三章，我们来看一点圣经。生命记第三章第八节跟第九节，第八第九节，那时我们从约旦河东两个亚摩利王的手，将亚嫩谷直到黑门山之地夺过来。这黑门山，西顿人称为西连，亚摩利人称为示尼尔。所以好像西门山原来似乎并不在神应许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的境界内，因为刚刚摩西叙述的这段话是因为当他们要进迦南地的时候，要经过这个亚摩利王的境界，他们只想穿过他们而已。可是亚摩利王他们还有巴山王二主动来跟他们征战，所以摩西他们就胜过这两个君王，夺得了他们的地。这个地就包括了约旦河东一大片地，可是这里告诉我们还包括北边一点的地方，他称它叫做黑门的地啊。所以很可能黑门山也在这个地方。所以后来黑门山这里好像成为以色列的北界，它的北边的界限，比神原来一起头可能要给他们的超出一些大概。这里说西顿人称他叫西连，亚摩利人则称他叫示尼尔。有可能圣经有时候有一些山有不同的名字，有的人觉得有的时候他用的是一个整个山脉的名字，可是有时候会也许黑门山是指其中一个山峰的名字，知道我的意思。像我们台北，我们在这地方都统称阳明山，其实我们这里有好几座山，对不对？大屯山、七星山都在这里哈。整个都可以把它叫做整个阳明山的国家公园。可能这里也是一样，就像我们在讲西乃山，圣经有的时候称西乃山叫何烈山，有的人觉得也许何烈山是整个山脉的名字，而西乃山是一个山峰的名字，我们不确定了，但是有这样的可能性。因为黑门山比较高，所以它山顶常年积雪，白色的，所以阿拉伯人，今天的阿拉伯人称黑门山叫做长老山，就白头发，所以叫长老山。有的这座山还有别的称呼。黑门山高差不多2700多公尺，2700多公尺有多高你知道吗？比阳明山高2倍多。你知道阿里山有多高？阿里山其实很难说它有多高，因为阿里山不太是一个山峰的名字，而是群山的名字，所以一般人在讲阿里山的高度都用平均高度来讲的。阿里山的平均高度大概有2500公尺左右，所以黑门山比它稍高一些。如果你上过阿里山的山顶，多半的人都没有吧。我们去阿里山都只在中间的地方而已。好，所以这样有一点概念哈。黑门山，如果你对迦南地的地图有一点概念，但在它是迦南地的北界的话，它就在应该还没有到大马士革那里，还比那个难一点。可是，约旦和加利利在往北一些路程哈，但是 黑门山。那黑门山，如果你不知道这座山有什么意思，这座山有一道河是从这座山发源的，那一道河倒是全世界知名的河，可能是全世界最有名的河之一了。也许我们觉得我们长江知道的人多，亚马逊河、尼罗河、恒河、黄河、密西西比河，这些都是世界知名的河流，可是最多被人提到的河流都不是这个，是约旦河，很小的一条河，因为这个是圣经里面讲的河流。称为基督徒的就有在全世界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二三十亿的人，非基督徒也有不少人知道约旦河，所以我觉得约旦河应该是世界最有名的河流之一了。约旦河发源于黑门山，一个小小的河流，却是世界最有名的河流。它往南流，后来就注入加利利海，带来许多有一个渔产啊，各方面的哈，所以那里有渔船。圣经里面有好几个人物，他们是渔夫，他们主要的职场就是加利利海。除了加利利海，约旦河继续往南流，就逐渐的越流越低。河流本来就是越流越低，但是因为它不是注入海里面，它逐渐低到低过地平面，后来就低过海平面啊。到后来注入了一个大一点，比加利利海大一点的海，那个时候已经低于海平面300多公尺，是不是叫死海？我们叫它死海，或者叫沿海，圣经有时候称它叫亚拉巴海，亚拉巴海就是亚拉伯海，阿拉伯海了。可是我们今天不太会称死海叫阿拉伯海，因为我们有另外一个地方叫做阿拉伯海，就是波斯湾出去的那个波斯湾跟红海出海的地方，还不算印度洋的地方，那块叫做阿拉伯海。好了，这是圣经有关的地理。那所以圣经里面有多少奇妙的故事发生在跟这道河有关，就是我们的主也在这道河受洗的，对不对？所以黑门山是它的发源地。黑门山高而且冷，所以它的冷气效应对于附近的区域，很广的一片区域，有很好的气候的调节的作用啊。它所以会挤成约旦河，一方面是地理的泉水，可是也很重要的就是融雪啊，因为它冬天有很多的雪，就是到夏天可能还留一部分，所以它有很多的融雪，就带来丰沛的泉水。还不只是这样，它的会形成，因为在那个地方的气候的影响，就会影响那个气候，就会形成雨露而这些雨露不一定下在那个地方，会飘到别的地方去，对吧？圣经提到过这个叫黑门的甘露，记得这个经文吗？这在什么地方知道不知道？诗篇133篇。来，我们来看看这篇诗篇，讲到弟兄和睦同居的一篇诗篇。你们为什么都知道？好像我们上一次还是哪一次的春秋令会就是背这个经文，对不对？是上一次吗？这一次我哪有让你背一三三？哦，有陈庚的经文，是不是泄露题目？来，133篇，一起读。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很有趣哈，黑门山北边的地方，后来它形成的雨露却是降在锡安山在南边的地方。早上我们讲塔伯山，读过一处经文，我们再读一次。 八十九篇，诗篇八十九篇十二节，诗篇八十九篇十二节，在这里啊，诗人把塔伯山跟黑门山并列，是很有趣的事情。我们一起来读：南北为你所创造，塔伯和黑门都因你的名欢呼。好像诗人把这个黑门山跟塔伯山当作一个北边南边的山的一个对照，对吧？其实这中间还有别的山了，可是很有趣，他把这两个山，显然这两个山各自有它的特点。黑门山大概是附近最高的山，可塔伯山我们已经讲过，他们好像没什么特别，远远的就像我们的沙帽山一样啊。说它雄伟，需要加点想象力。其实我们的沙帽山还蛮好看的，如果你从淡水过来开车过了关渡那个附近，往那个方向看，它就在有点像一个盆地一样，你就会看到沙帽山在哪里，很明显的那个整个的形状，小小的一个山看起来很好看。其实如果我们的能力是出自内在的，那么我们并不需要高大，你知道吗？很可能这是神要表明的事情，对吧？人不一定长得高大才有力量，你同意这个吗？我讲的不是这个力量。我想到100多年前到中国来的宣教士里面有一位，他叫 Griffith John， 平常 John 约翰这个字是名字，可是那是他的姓，所以我们他后来到了中国，他有一个华文的名字叫做杨格飞，这是中国宣教史上面很有名的一个宣教士。他要到中国来的时候，他的教会给他送行，大家为这个宣教士祷告。当他去会场的时候，教会的门房不让他进去，因为他个子特别的矮小。很年轻，个子又矮小，那个门房说今天是教会重要的日子，小孩子不可以进去。他跟他们说明说，我是今天要差派我去做宣教士，我就是那个宣教士。那门房只好让他进去，摇摇头说他们为什么派一个小孩子去中国。可是这个人他在中国待了55年，有差不多除了刚开始在上海一些地方学语言之外，有差不多50年以上的时间待在华中一带、湖北啊这些地方，在那边打下的根基是你没有办法数算的。后来人家称他叫做华中使徒，这个弟兄一个人可以，我记得他好像在那里55年没有回过国，还是只回了一两次大概是。我很喜欢提到中国宣教史有一张有名的照片，就是杨格飞跟戴德生，另外一个我总是常常忘记他的名字，很对不起他，也是中国有名的宣教史哈。对，好像是丁伟良。他们你怎么知道？他们三位的照片，那是一个中国宣教史上非常有名的一张照片。在那张照片不太看得出来他个子矮小，他们两个另外两个大家配合他照相的时候，我已经忘了他们都是站着还是一个站着然后坐着，忘记了，反正可是他个子矮小。你知道我们如果比较矮小神比较容易直接用我们。当然我不是特别指着身材的矮小。如果你很高大，意思就是说你很有才干，神比较不容易立刻用我们，神还是用我们，神使用这样的人，用那样的人，对不对？想一想，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就像黑门山很高大，对不对？可是比较没有太多人去住在那里，他们不太会直接从他那里得到什么好处，他必须下了雪融了雪弄成约旦河出来会带来好处，调整气候，甘露 飘到锡安山降在那里，所以需要费多一点的功夫，你懂吗？越是高大，它带来的影响有时候越不是直接的。在圣经里面也是这样，你看彼得，使徒彼得，他是一个渔夫，他没有什么才华，没有什么学问，神主耶稣简单训练他三年，对不起，我说简单训练他三年就成为使徒中的领袖，建立教会，对不对？那个保罗，大树的扫罗，他受的装备，你听他自己讲，在那个时代很少人像他有那种装备，你知道吗？可是他得救以后，虽然也开始服侍神，真的使用他，像最初神呼召他要做外邦人的使徒，真的差派他到外邦去的时候，已经是他得救也超过十年。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事？你看摩西也是很有才干，从年幼学了埃及的一切的学问、口才、知识都全备，四十年在王宫当王子，神没有觉得说，你看这么好的装备，现在可以好好使用，像林书豪一样，神才没有嘞，神把他丢到旷野，再丢四十年嘞，神还是使用这样的人。可是真的，有的时候很高大，神反而需要间接一点使用他，不是那么快，很快能够使用他，你知道吗？因为神不太需要对付他谦卑这一件事，我猜想。圣经把塔伯山跟黑门山做对照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这是十几年前我第一次讲圣经中的山的时候，主引导我注意到的事，所以我一直把这两座山做一个对照，把它讲在一起，就是会连接着讲。而且我把塔伯山比为太阳，比为日头，把黑门山比为月亮，一阳一阴，一个是很直接的，它的光热都直接照射在那里，带来光合作用，百物因着太阳升起来，就一切都复苏，生命在那边很活泼的往前去。可是月亮有什么作用？月亮不太有作用，对不对？看起来我们今天要讲到月亮的作用，它不是那么直接的。我们早上提到底波拉跟巴拉在塔伯山胜过西西拉，胜过夏所王的元帅西西拉，后来底波拉作歌说，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说神的作为应该像太阳一样很直接的，充满了力量改变人，对吧？太阳改变我们是很容易感受到的，不是吗？你只要在房间里面夏天出去一下，几秒钟内你就感受到太阳的威力。月亮的话，你出去如果没有留意，你根本不知道有月亮存在，你不会感受到太多的光，也不会感受到热。我们早上提到塔伯山在圣经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典故，很可能如果教会所说的是传统所说的是对的的话，那么就是主耶稣的变化山，就是塔伯山，在那里马太福音十七章说，当他改变形状的时候，脸面明亮如日头。所以我说塔伯山跟太阳有关系，没有讲得太过分，对不对？可是黑门山我把它比为月亮，因为甘露是在夜间形成的，所以一个是阳刚的能力，一个是阳刚的能力，圣灵外在的高猛，一个是阴柔的力量，那个是圣灵内在的滋润跟成长，一个带来天上的宝物，一个带来甘露跟地里所藏的泉水。我刚讲的话从哪里出来的你知道吗？这是圣经的话，谁知道？天上的宝物，地里所藏的泉水。如果你不太晓得，我再讲一个，有人知道了。一个是太阳所晒熟的莓果，一个是月亮所养成的宝物。好了，我多提示一个了，你知道这是哪来的吗？摩西晚年的时候论到约瑟支派的时候说的话。我们来看生命记三十三章吧，生命记三十三章十三节， 到十六节，好吗？十三到十六节，申命记三十三章。来，论约瑟说：愿他的地蒙耶和华赐福，得天上的宝物、甘露以及地里所藏的泉水，得太阳所晒熟的美果，月亮所养成的宝物，得上古之山的至宝，永世之岭的宝物，得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宝物，并住荆棘中上主的喜悦。愿这些福都归于约瑟的头上，归于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嗯，我们来讲一讲这个太阳跟月亮，太阳晒熟的美果，月亮养成的宝物。有的科学家认为太阳的能量大到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地步。你知道太阳的能量是以外显的方式显出来，看得见的方式来运作的，对吗？哦，事实上科学家认为太阳等于是每秒钟一直在进行的许多的核融合、核分裂，反正就是一大堆核子弹在里面一直在爆炸就是了。而且每一天很直接的影响我们的生活，对吧？每一天有差不多半天的时间，我们在这里有差不多半天的时间是在太阳的照射底下，啊，事实上许许多多的东西都跟它有关。你知道科学家，有的科学家认为太阳每一秒钟产生的能量，听好，一秒钟产生的能量比人类有历史以来一直到今天所曾经使用过的所有的能源都更多。好恐怖哦，你们听懂？就是从有人类开始使用，无论是煤烧的啊、汽油啊、电啊，用各种方式得到的能量的总和，人类有史以来到现在的总和，还不如太阳每一秒钟发出来的能量。所以它能够离我们那么远，还是那么大有威力。太阳离我们有多远你知道吗？太阳跟我们的距离叫做一个天文单位，听过这个没有？一亿五千万公里，还蛮好背的，蛮整数的。太阳的光照到我们这里要八分十三秒，你知道吧？八分十三秒，八分十三秒就差不多五百秒，算数快一点的算一下就知道了。光速每秒钟三十万公里，你用三十万公里乘以五百秒，就差不多一亿五千万公里，那个叫做一个天文单位。离那么远，还是有那么大的能量，因为它每秒钟发出这么多的能量。如果你因此担心说，那太阳什么时候会烧尽？根据科学家告诉我们，应该还有很多年吧，几亿年以上吧，所以你大概不能活那么久，所以放心，不用担心这个。我现在讲的有一些东西，我曾经在我们大专团契他们郊游的时候给他们讲，因为他们有一年郊游去日月潭，我就给他们讲太阳跟月亮。你知道太阳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就是太阳运行的轨道非常的规律，对吗？当然我们知道其实是地球自转啊、公转啊这样，可是我们不要管那个天文学上的知识，我们用我们的，我们这边我们的领受、我们的观察、我们的感受，太阳每一天很规律的从东方出来，不是吗？对吧？但是它走的轨道一年内其实有一些变化，但那个变化我们差不多都可以算得出来的。差不多这个时候它的轨道应该差不多比较偏南一点点，就从东边出来，然后偏南一点这样子绕过去的。如果差不多六月底的时候，它会几乎在正中央，接近正中央，没有完全正中央，因为我们台北离南回归线还有两百多公里，大概在北回归线，讲错了。北回归线，你如果在那里的话，应该六月二十一号、二十二号左右，应该太阳是直接在正上方这样子，从东扫到西边。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对不对？那天叫夏至，是不是？在那个之后，太阳就逐渐南移了。那是跟地球运行的轨道 有一个23度半的倾斜有关系，黄道面的这个倾斜的角有关。你听不懂没有关系，不要一直跑掉了，我不会一直讲这个。可是至少 你同意我的话，就是太阳的运行的轨道在我们观察里面蛮规律的，对不对？而且它从来没有请假过，就是乌云挡住它，它还是在。你不要轻看，说今天没有太阳，哪有？今天如果真的没太阳，你完蛋，地球保证立刻完蛋，至少我们全部都完蛋，对吧？嗯，我借着这个鼓励年轻人，要像日头再来早晨一样，你里面一定要有一个奋兴的灵。今天早上我提到这一件事，可是我觉得特别是对年轻人，不要年纪轻轻就没有一个奋兴的灵，常常有那种很灰暗的样子，不要这样，那是要操练的。不是说这种环境怎么叫我奋兴的起来，不，哪一天太阳因着环境的关系，因着看到这些人今天有点讨厌，就请假一天了，没有，对不对？神希望我们这样，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这很实际的话。所以我不是在讲一些无聊的事，不是了，不是，我是在讲圣经了。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如果我们爱主，我们应该像这样，有一个奋兴的灵。即使有时候你比太阳晚起一点，也不要晚起太多嘛。哦，尽量早一点起来。早一点起来的人，通常比较会有奋兴的灵。无论做什么，都应该像太阳一样全心全意的。你看太阳，它从来不吝啬，就是每一天弄出一大堆的能量灌出去，对不对？那些能量说实在话，很多都浪费掉的。就我们所知道，受太阳影响的星球上面有生物，只有地球，其他所发散出去的那么广大的，因为它如果把那些能量全部都灌注到地球，地球一次就毁灭了。我刚刚告诉你，地球有史以来所有的能量它一秒钟就出现了，对不对？可是太阳没有吝啬，继续的稳定的发出能量来。我是在给你讲一个比喻，可是很要紧的事。但愿我们的心都是像这样，那个叫奋兴的灵。任的时候，如果你做什么事，就全心全意的。这圣经告诉我们的事，凡你所说当做的事，就得一再尽力去做；不当做的事就不要做，当做的事就全心全意的做，不要做那种一半的事情。神喜欢我们拥有这样的态度，我相信。嗯，你看圣经里面有几个年轻人，约瑟、大卫、但以理，他们很可能都差不多16、17岁的时候啊，经历他们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些转折，很重要的一些冲击。约瑟17岁的时候被卖为奴隶。大卫17岁的时候正在牧羊，他瘦高，他将要踏上一个很不一样的光景，可是他仍然在牧羊。但以理在可能也在16、17岁的时候也一样，类似奴隶一样，因着战争被掳到巴比伦，前途未卜。可是你如果读他们的故事，你就发现他们在那些时期不是等到他们飞黄腾达的时候，而是在那个时期他们做事都是全心全意的，对吗？你看大卫牧羊的时候全心全意的，约瑟被卖到埃及，无论在做人家管家，无论在监狱里面帮助典狱长，都一样全心全意的。但以理也是一样。我非常非常的盼望能够看到更多的年轻人是像这样，就是全心全意的。我也鼓励你像太阳一样很有规律。生命当中有一些事，像聚会、祷告的生活、你的灵修、你的侍奉、 你的工作，还有你对待人，像对人有恩慈、有爱心，你的言语。昨天是这样，今天这样，明天还是这样，一个礼拜、一个月、一年、几年过去，一直都是这样，继续的做一个有恒心、忠心的人，像太阳一样。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跟我再读一遍，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好吗？立志要学习。你可以忘记我所讲的道，可是你每一天都看得到太阳，每一次看到太阳，至少最近一段时间每一天看到太阳，记得一下我讲过的话，好不好？要学习像太阳一样有规律的，而且全心全意的。月亮的影响比较不一样，月亮影响比较内敛，不太被人注意，而且月亮出没无定。有没有讲错？谁知道今天晚上月亮在什么地方？你都问我，认的时候问我太阳在什么地方，我大概都可以告诉你，我只要看一下表我就可以告诉你，可是月亮我不知道。天文学家他们可以研究出来，可是那个要比较复杂的计算才会知道，当然抬头就会看到，可是你必须找一找，看到底今天月亮出现在何方。月亮并不每一次都傍晚天黑之后从东方升起，像其他的星辰一样，对不对？对吧？月亮运行的轨道跟地球运行的轨道这些不太同步，但是虽然月亮运行的轨道似乎比较复杂一点，可是却有一个非常规律的东西，就是它总是同一面朝着我们，可能已经亿万年都是这样。神怎么会做这件事？我还没有想出有什么属灵的含义来。就是因为那个必须刚好它的自转跟公转的那个周期有一个刚好的调配才能够这样，你知道吗？而且并不是说差一点，只要差一点点，经过一些年代就会有一些差异，可是没有。就我们所知道，很可能月亮一直都是同一面朝着我们。其实月亮并没有像我们所以为的跟我们的关系不密切，自古以来月亮常常就代表了美丽跟神秘，对吗？好，我们中国人比较想到月亮比较喜欢讲美丽这一面，而且跟爱思念有关系的，我们说千里共婵娟啊，抬头看到月亮就想到千里外的情人，他也看着同一个月亮，心里就得到安慰，就是这样。就要千里共婵娟，不是吗？西方人比较讨厌，西方人想到月亮比较喜欢想到神秘的一面，西方人把狼人跟月亮扯在一起，对吗？鬼怪也恐怖的事情，吸血鬼。月亮出现的时候，这些就会出来活动。其实撇开这些传说不讲，月亮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你同意吗？你知道什么叫农历？我们中文叫农历，农历就是月的历啦，是不是 Lunar Calendar， 对吧？我们一般讲的阳历叫 Solar Calendar， 是太阳历啊，我们这个阴历，农历就叫阴历嘛，是跟月亮有关系的。农作稼穑是跟月亮有关系，对不对？对吗？我们台湾的月历有一些节气哈，夏至、冬至，这个一定是照阳历的日子，对吗？可是有另外一些节气，每一年都不一样的日子，有没有？凡是那一种，就表示它是照阴历的。知道我在说什么？而那些常常会跟农作啊这些东西有关，有没有？你有没有看到我们的月历？如果有农历某一些节日会跟这个有关啊？所以事实上我们称阴历叫做农历嘛。其实台湾应该还要注意一件事，因为打鱼的人也是照阴历的，因为潮汐，现在的科学家相信潮汐是叫什么？叫潮汐，涨潮退潮。 那个是跟月亮很有关系的。有一种贝壳类的东西叫鹦鹉螺，它们每一个月增加一个壳腔，所以它跟月亮有关。蚝，我们吃的那个生蚝、鹅啊，蚝有壳，对不对？它的壳还在海里的时候，还没有被你挖出来的时候，它随着潮水涨落来决定它打开合起来，打开合起来。有些人甚至认为，月亮引力不只影响涨潮退潮，还影响我们的血液，因为我们身上有60%是水，所以他们觉得月亮会影响我们的情绪，因为影响我们的血液。我记得以前听谭勇弟兄讲，江一生的先生说，他们以前租房子的那个，在德国租房那个德国老太太，每一次到了满月的日子，我忘了他怎么讲，反正就是对他来讲是很特别的，他会去坐在月夜底下还是怎么样，反正就会觉得那个跟他的情绪也都扯上关系，有规律的。我不知道你信不信这个，可是夜晚，虽然我们多半的活动都在白天，可是其实夜晚对人类自从有史以来对人类的生活其实曾经产生过很巨大的影响，你知道吗？那个比较不像太阳给我们的影响，每一分每一秒你都说得上来。你知道连科学界都有这种传说的故事。我说传说，有的人把它当作是事实，有的人质疑了。你知道有一些科学家会在午夜梦回的时候忽然得到启示，忽然得到一个 idea， 后来有一个科学研究有一个很重要的突破。可能比较多为人所知的就是一个化学家，一个德国的化学家，他宣称他借着一个梦发现了画出了苯基的这个六角形 C6H6， 你们知道苯知道我在说什么那是不是叫苯基？因为他大家就是一直搞不懂这个化学物到底是什么结构，就像水是 H2O 对不对， HH 连到 O 这样，可是到底苯是怎么回事他们就弄不出来。这个科学家，这个德国科学家宣称有一天夜里他就梦见，他是在夜里还是应该至少是做梦的时候，梦见一只小蛇咬着另外一只小蛇的尾巴，然后另外一只在咬着它的尾巴，后来成为一个圆圈，他醒过来就得到 idea 是画出这个来。有些科学家不同意他，觉得他编的，也觉得他是站在别人的根基上面弄出来的东西。可是至少还有另外一个也许更有名的科学家，你们听过门德列夫这个人，俄罗斯的科学家，他那个应该是真的，他借着一个梦就弄出了化学家很多年来都一直想要弄出来的一个东西，就是这些逐一的被发现的这些元素。你知道什么元素？钠啊、碳啊、氯啊、这些金啊、银啊、铜啊，这些都叫元素。现在有多少元素？我们读书的时代有103个，现在有多少个？冠廷，你不是学这个的吗？可是这些元素发现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就不能够笼统的讲它，你知道？你要想办法给它分类，怎么个分法才是最合适，才能最把那个它的科学性质各方面表达的更好？就是这个门德列夫弄出来的，他借着一个梦，他弄出今天的周期表来，这是我们以前都会背的周期表，形状差不多像这样，还拉出一些稀土族来，你还记得这个吗？我到现在还会背他好几个列，甲钙坑泰凡洛蒙铁钴列铜锌加锗 TD 点三，我还会背。 我大专联考的时候化学考得很好，虽然我可是我考进去了大一化学课都翘课去看电影，那时候还没有信主。我们传道人有的时候梦也蛮有用的，你们听我讲过施布真的故事对不对？施布真他常常在礼拜六晚上才写讲章，不是那个时候才预备啦，可是在礼拜六晚上才把它写下来，那时候还没有电脑，所以他礼拜六到了傍晚，无论有什么重要客人认识他人都知道必须到告辞了，因为那是你不告辞他也会主动的请你离开的。他开始写讲章，他非常忠于他的知识。可是有一个晚上他就是弄不出那个讲章来。施布真不是没有道好讲的人，就像他自己讲，他说他听人家说穆迪说他有很多的讲道的题目，苦于没有材料。施布真听了以后就哈哈大笑，他们两个是好朋友。他说我刚好相反，我有很多讲道的材料，苦于没有题目。什么叫没有题目呢？我想那个意思不是说要定个题目，而是说他要弄清楚那么多可以讲的东西，神要他讲什么了。那个晚上他就是弄不出来，不知道神要他讲，就在唉声叹气。他的妻子在旁边看了同情他，后来就劝他说你还是去睡觉吧，这么晚了，信靠主吧。所以他听从妻子的话就去睡觉。第二天早上他醒来，他妻子就递给他一张纸条说这是你今天的奖章，不是他太太替他写的。他很稀奇，这是什么？他说昨天晚上你说梦话，说梦话的时候来讲到，他自己不记得了，我就赶快写下这些大概你讲的纲要，这是你的奖章。那一天他讲了一篇很有力的道，蛮好的哈。我懂那个时候，因为我也有这种经验。二十几年前有一次我在美国，在 Michigan Detroit 的那个地方，底特律，那里有少数几位是我们认识的，借着他们就介绍别人，他们就很想要我带他们有一些追求。那个时代就是连在台湾也还没有，台湾已经逐渐有了啊，可是在北美的华人教会中间，他们很少有人讲到圣灵的工作这样追求。所以有一个姊妹就开放她的家要我们有一个早上蛮早的聚会，忘了几点，反正很早的聚会要去那里带领他们，我也要讲道。我现在像到国外去，即使没有特别有服事，我也都会带一点讲章去，而且带着电脑随时有讲章，那个时代不一样。所以我也是一样，那天晚上就弄不出讲章来，你知道，因为我不知道他们，我也不知道第二天会面对 哪样的人，所以我弄不出讲章来。后来我还是去睡觉，也蛮大胆的，因为第二天一大早就要讲到。那天晚上不是我太太帮我记录，我没说梦话，可是我自己做一个梦。你知道我梦见什么吗？梦见我在讲到。我很少，我从侍奉主以来到现在那么多年，快四十年，很少很少梦见，好像只有那一次吧，反正很少梦见我在讲到。白天讲的到够多了，都不晚上还去讲，所以当然不要在梦见讲到。所以可是那天我梦见我在讲道，而且我是这样的人，我跟大家讲过，我很少早上起来还记得我做什么梦，可是那一天不是早上起来，就在梦中讲了道以后就醒过来，半夜，而且清楚记得我刚刚讲什么。因为我住在人家家里面，他们有夜灯，小小的灯在墙角上，我的房间我不要开灯吵我太太，我不方便去别的房间，因为那是别人的家，所以就就着夜灯拿一张纸，看不太清楚，写下那个大概的纲要。第二天早上，那真的是一篇很好的道，我讲了。而且那天神做工，十几年以后有一次我在高雄，有一个姊妹过来说：“你还记不记得某某人？”我说：“那是谁？”她说：“那是我嫂嫂。你记不记得有一年你在密西根在那里带一个聚会？”我说：“我记得。”她就是那个人家的女主人，她在那一次的聚会里面被圣灵充满，她这样告诉我，被神做工。你不要太依靠这个哈，夜里面的想法并不都对哈。台湾话有一句俚语这样说的，说暗暝想到转头路， 日时坐来无半步，听懂吗？暗时想到砖头路，日时坐来无半步。晚上起来，哇，有一个亮光，这个一定是一个伟大的发明。白天起来，那是什么东西啊？弄不出东西来。我告诉你了，那一些会在夜里得启示的，无论像我们刚刚讲到啦、科学啦或者其他的领域，一定都是白天那些事情就萦绕在他们心里，是很认真的人，全心全意的人了、不是做白日梦的人。所以圣灵有时候赐福的道路是像日光一样直接照射，带来生命跟医治。可是有的时候圣灵有一种工作，像在隐秘处储存着、凝聚着，后来化成泉源、化成甘露，历史历在那些在生命当中显出大能的人，而且为别人带来祝福的人，常常都经历这两方面。他们都会有这种隐秘处与神同在这样的跟神的灵交，我们也应该注意这一方面。今天我们所处的世代将会更多经历圣灵的工作。我们有时候担心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也注意这一方面，因为那些外在太阳直射带来那种圣灵的大能的彰显太吸引人了，太吸引我们的注意了。那些是需要的，我们不要否定它，事实上我们不应该轻看它，我们应该期待我们比以前更多经历那些事。可是我们一定不能忽略另外这一方面。我常常去欧洲，在瑞士有一个弟兄，他是餐馆的老板。在瑞士很多餐馆的老板都是酒的专家，你知道，因为在那边酒是很重要的。瑞士欧洲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像我夏天去的时候，八九月正是葡萄快要成熟，哇，那个葡萄园很整齐很漂亮。欧洲的葡萄园葡萄都是种成有点像圣诞树一样一颗一颗这样，我们台湾不是哈，一个攀藤然后弄一个大架子。有一次我在西湖，台湾产葡萄最有名的地方，去参观一个葡萄园，请教那个葡萄园主，他很热心的跟我介绍，我就问他了好几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他告诉我说那不是因为品种的不同，那是因为台湾过去有台风，所以葡萄需要这样子，好像彼此这样连结，比较不会因为台风就倒塌。现在已经不太需要这样了，可是已经习惯了，所以都种成这样。但是欧洲他们都一颗一颗种，所以都是非常整齐。到了冬天我去的时候都没有叶子的，剩下那个干在那里。我问过他们，他们说，我说葡萄都这样，不是重新种。他说当然不要重新种，因为是越老的枝干出来的葡萄产的酒就越香醇。那一次我得到这个讯息的时候，我回来讲给我爸爸听，称赞他年纪大的人是越老越香醇的，所以我爸爸很高兴。我刚刚讲瑞士那个弟兄，有一次我们在葡萄园前，好像不是他刻意告诉我，而是刚好我们看到一个牌子，可是用法语写的，我不懂法语，他就好像是这样，他解释给我听。那里在讲到说，这里的葡萄阳光在他身上的作用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都熟知的太阳直接照射光合作用，一定需要这个，对不对？可是太阳对它的影响不是只有这样。第二个方面是因为那里，我们去的那里是日内瓦湖，欧洲最大的内陆淡水湖。他说有阳光会照在湖上再反射，那是另外一种样式了。听懂吗？你一定要忽略反射的事情，你在海边撑一个阳伞是没有用的，你知道吧？因为阳光不止从上面照，它反射一样有很大的力量。所以这个环境也会带来影响，好像不是直接照射。我把它应用到一件事情上面，就是如果你在一个教会，在一个聚会，或者你经常跟他们在一起的一些弟兄姊妹，他们身上有神的形象，他们爱主，或者他们有神的同在， 你跟他们在一起，你也蛮容易受影响的，对吗？就像反射 湖光反射一样。可是日内瓦湖畔那些葡萄园，阳光给他们的第三个作用也很重要，就是那不是指的直射在那些叶子果实上面，而是它就整体的照射，包括整个土地，所以白天太阳的照射就会储存了热量在那里面。在台湾不太能了解这个夏天热的要死，可是你要知道那边那种冷的天气的日子比较多，所以借着这个，当太阳已经下山之后，地土还保存着那个热量，那个对于葡萄长得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这样你知道我在讲什么？我用这个第三种功能来讲到，就像月亮带来的功用一样，这是黑门山的经历。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应该有塔伯山的经历，应该有黑门山的经历。刚刚诗篇133篇说，这好比贵重的油浇在亚伦头上，流到他的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对吧？啊，就是耶和华所赐的福。可是这个亚伦在圣经里面他是大祭司，有的人觉得这个可以用来讲到基督。当基督受膏抹的时候，基督当然受膏抹，因为基督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受膏君的意思，对吧？受膏者。当圣灵的膏抹在他的头上，就流到胡须，我把它应用到胡须是在嘴边嘛，他就借着这样就传出神的话语来，传出恩言来，传出大有能力的神的道来，以至于旁边的人说，我们的文士没有人这样教导的。主耶稣传出天上的话语来，膏油浇在亚伦头上，流到他的胡须，也流到他的衣襟，衣襟遮盖身体，对不对？那基督的身体是什么？就是我们，就是教会。所以当基督受膏以后，就影响教会，使神的教会被圣灵充满，充满了圣灵的膏油跟大能。那我们的主很留意持守这样的膏油，对吧？他经常独自到旷野去，有的时候度过一个晚上，有的时候清晨就去。我们不知道他在那个时间里面做些什么事，圣经从来没有明确告诉我们，除了说祷告以外。可是我想，一个渴慕而且进入常常进到隐秘处与神相交的人，会有一点知道基督在那个时候干什么，因为我们也做一样的事，对吧？有的时候祭司亚伦也可以说到我们，我们都是神君尊的祭司，所以如果我们有膏油在我们的头上，我们里头将会有一个纯净的泉源，而且我想圣灵会适时的引导我们遇见有需要的人，或者遇见渴慕的人，一个枯干的心灵，或者一个破碎的心灵，神就使我们里头的泉源化成甘露，或者是秋雨春雨滋润他们，医治他们，建造他们。神希望我们是像这样。很有趣的，刚刚这篇诗篇133篇是用一件事来开头的，就是说弟兄和睦同居，对吗？有的基督徒会用这篇诗篇就来讲到在教会里面怎么样彼此相爱，可是我觉得你如果看后面这些经文 来配起来，你就会发现为什么今天这个世界好像教会常常觉得我们应该更注重人跟人的交易，因为这个世界变得更孤寂，虽然人越来越多，变得大家更孤单寂寞，所以就强调教会要这样才能够吸引人来。这个当然是有道理的，可是我觉得这种说法不完全对，我们的着重点不完全对，因为根据这篇诗篇，他所强调的不是只有弟兄怎么样彼此交易，不是的，而是有膏油，有甘露，对吗？你要储藏这些东西，在有需要的时候，你才真的能够供应那些有需要的心灵。我相信这个世界今天多么需要 有更多那些经常待在隐秘处的人。盖恩夫人17世纪法国那个奥秘派的盖恩夫人这样讲，她在世的时候曾经因为她过着祷告的生活，旁边人不了解她，受许多的迫害。可她讲一句话，显然那是她的经验。她说，那些不祷告的人常常需要那些多祷告的人，那些不祷告的人一旦有需要的时候，他们都知道去哪里找祷告的人。他们没有需要的时候，他们就迫害他们，嘲笑他们。这个世界并不需要跟他们差不多的人，你知道吗？如果你不是深深的在隐秘处经常与神灵交，你就跟他们好像啊，你有软弱，我也有软弱，我陪伴你，我们这样会有一些帮助。我想那个不是最根源的帮助，对不对？我再讲一遍，这个世界并不那么需要跟他们差不多的人，他们需要的是不一样的另外一群人。他们愿意花时间多多的在隐秘处与神灵交，也许因此有时候牺牲了跟人交易的时间，甚至有时候可能会被批评说不够有爱心。可是当那些有需要的人在有需要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人才能够提供真实的帮助。可是常在隐秘处与神灵交并不容易，对吗？也许那是因为仇敌知道那是摧毁他的权势最重要的基地。当神的百姓让他们的生命连结于基督的时候，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不容易。我们要用坚韧的心继续学习这些事。也许这是为什么雅各第四章说，神呼召我们与他一同上士尼耳与黑门顶。那里提到圣经另外一个地方提到黑门山，把我们带到高处去，然后我们才能够在山下的生活刚强有力，甚至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你看，在黑门山所凝聚的泉源或者甘露，常常不是立刻使用的，对不对？对吗？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过一种生活，不要只为了今天有服事所以就去祷告，今天教会有一个需要就去祷告，而是应该储存我们的膏油，这是主耶稣自己勉励我们的。而我觉得黑门山很能够代表这个，虽然他讲的是泉水甘露。所以你不要做一个别人所见到的你就是你的全貌的这样的人。我特别要对年轻人讲，你不要做这样的人。虽然今天这个时代那么注意外观，可是你不要做一种人，就是你的外面人家看起来就是你的全部的。我的意思是说，应该有一些东西人家看不见的，有一个内在的操练，亲近神的操练，就是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你里面有另外一件事，同时有另外一件事在进行着，你在注视耶稣，你在与神同在。这个也会帮助你在做任何事的时候里面有一个分寸，有一个约束，有恩高的教训，有一位管理着你。学习这个我觉得会比较像月亮运行的轨道一样，是不规则的。即使你有很规律的灵修生活，你不能完全靠那个，你不能说我今天早上有半个小时灵修，不只是这样。神想要我们一直活在他的面前，所以我们一定要像月亮一样，它的轨道不确定。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无论出现在哪里，意思就是无论你遇见什么环境，遇见什么场景，让我们都仍然学习住在主的里面，仍然亲近神。 就像我们在讲鹰是圣徒的时候提到，有些科学家认为鹰所以能够不太拍翅膀在天空飞翔，是因为他们把专注力放在调整羽毛的角度上，所以他们不是只是随着环境在改变，今天有气流他们就很悠哉在那里飞，明天没有气流他们就努力的拍，或者气流方向不对他们就很麻烦，不是的，他们管他气流有没有大或者小，哪一个方向他们都能，因为他们调整自己羽毛的角度。我们常常不是这样，我们常常想要调整环境，对不对？不能调整我们就抱怨或者责怪别人，可是神要我们学习这些事，就像月亮一样，它有可能出现在任何一个地方，它的轨道不定，你有可能在东方日出之地那个方向看到月亮，所以你有可能在一个好像清晨或者带着盼望明亮的时候，好像有精神的时候，你可以遇见神。可是月亮有可能同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日子有可能出现在西方日落之地，那意思就是说，如果有的时候是黄昏，或者你生命中的黄昏，或者你遭遇中的黄昏，一些看起来比较让人悲哀的时刻，让人觉得凄凉的时刻，在那里仍然是遇见神的时候，而不是等到脱离那个才能遇见神。你一定要学习这些，才真的叫做隐秘处的灵交，不是有好的环境才这样追求的。我觉得在这一方面女人比较像月亮，因为女人比较容易不受一些规则的框框影响，她们愿意随时有新的指示新的样式，所以比较多女人容易有预言，就是这样，有预言的恩赐，因为她们可以让神不太照规则说现在是这种情形，应该下一步是什么，他不一定，他可以有一个新花招，不是我们自己弄的新花招，我的意思是说我们预备好要让神这样，就像我们开会的时候唱的诗歌，他的容面忽然显现，主有的时候喜欢这样，所寻求的主忽然进入他的殿，不是你定规的时候。所以我今天用这些跟大家分享配合的早上所讲的，但愿我们也像月亮一样，可是也像太阳一样全心全意的，可是又能够让神随时介入，好让我们得太阳所晒所的美果，得月亮所养成的宝物，让我们来到塔伯山追求圣洁全心全意的委身，愿意致死己生命，好叫神的大能可以彰显出来，让我们被神使用，也愿我们来到黑门山愿意进到隐秘处，不求绩效，我们现在做的事不是立刻立竿见影产生果效，所以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地里的泉水那个甘露要飘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是非常宝贵的事，对不对？神有这样的作为，有那样的作为，但愿我们认识这些事，赞美主。